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何曼庄。这一次我们有一个系合作一个系列叫做 EP， 是一系列的主题的小说。 EP 就是 Extended Play 的缩写，如果你有买过 CD 的话呢，你就可能知道 EP 就是比较长的单曲，英文里面它是 extended play 是这样，比较长的单曲。 EP 就是比专辑短一点，然后比单曲多一点。所以我这个系列会是一系列的跟女性自身的人生的选择还有成长有关的故事，每一个 EP 会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所以呢，这次 EP1 第一集我们讲到了现在很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冻卵，冷冻妇女的卵子以后再拿来使用的一个这样子的医疗行为。不过因为不止它不只是一个医疗行为哦，它可能牵涉到很多层面的法律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一位律师小姐，桑尼小姐。我们先请桑尼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桑尼，我的本名是林轩敏，那我现在是一位律师，那大家可以叫我桑尼律师。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曼庄老师就是一起录这个 EP1 冻卵篇。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关冻卵这个医疗行为在法律上面的一些争议，跟我们现在现行的法令，以及说可能我们对于未来法令可以怎么修的这样子一个期许。
对，我们是有很多期许的啊。那个其实我们在讲冻卵之前，我想到说其实要讲冻卵不能不先讲到冻卵之前的事情，就是 青少女
对
会遇到的第一个人生难题。有些青少女会面临了人工流产，要不要人工流产这个难题哈。
对，
因为我之前住在美国，然后所以我们在美国那个报章杂志一讲到这个 abortion 堕胎议题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就会去讲到说一个很有名的1973年的判例，叫做 Roe versus Wade， 就是中文是罗素韦德案，一个姓这个罗跟韦德，这个罗就是一个化名啦，是一个德州一个女服务生，她就是我不记得她几岁，她应该是已经成年了，她意外怀孕想要堕胎，但是她那个时候德州的法律是你只有被强暴了才可以合法的堕胎，
非常严格。
可是这个就很奇妙。这种规定充满了偏见，还有保守的想法，还有 男性为主体的这种想法，
是也是跟当地的宗教可能是偏基督宗教也会有一些影响。
有的。然后德州又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地方，那他的朋友就说建议他说你去堕胎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被强暴的，这样但是后来他们就被这个诊所不相信他，因为他没有 警方报告，他没有报警说他被强暴，所以没有办法证明他是被强暴的，于是他就不能堕胎，他就跑去了一间地下堕胎的诊所，但是也发现那个诊所已经被警察给查封，所以后来他有没有生这个小孩也不知道，但是后来他找有一个律师帮他起诉了达拉斯县司法长官，就是韦德。所以是一个女子起诉了德州的司法总长的案子，然后他们用的方式是说这个规定侵犯了这个女生的隐私权，因为这个是她怎么怀孕的是她的隐私，
就变成是你好像要去揭露你怀孕的事由。
对对对，就是说他就说她怎么怀孕的其实不应该讲出来，她有权利不讲。还有另外一个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诉求，其实就是说那个男人的身份，那个男人是强暴犯这件事情也是那个人的隐私，对，所以他们是各方面用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案子他们赢了，所以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因为你知道美国是英美法系的话，就是你有一个判例，
有个判例的，
以后每一次那个就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了，每次那个律师就会说根据1973年 Roe versus Wade
这个法案，所以
对对对对。那但是我们台湾不一样，台湾不是不能用判例来援用。
过去的话我们主要是用判例，就是说就是譬如说一些最高法院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那我们可能透过司法院我们去统一去选说这个判决我们觉得它 有资格称为一个判例，但现在判例制度已经被取消，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制度叫做大法庭制度，也就是说当我们最高法院审理案件遇到法律见解不一致的时候，那他其实可以直接对大法庭做一个提案，或者是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对大法庭去申请说这样的一个提案，那大法庭就会有11个法官然后去统一做出一个见解。
这是大法官释宪吗？
也不太算、就是、对，不太算、
okay. 台湾就是人工流产合法化是，如果没记错，1984年的那个优生 保健法。
对，其实台湾的优生保健法不会像是刚刚德州的这么严苛，说一定要说你是要被强暴。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宗教，觉得说基督徒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堕胎就是一个什么十大罪宗之类的。所以其实台湾的如果是要做一个人工流产的话，那比如说譬如说这个本人跟配偶啊，他可能有一些遗传疾病啊，或者是说我们医学上认为说他生产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那当然包含就是刚刚所说可能譬如说被强制性交，这也是一个可以人工流产原因。然后还有最后一款是最广泛的一款，也就是说大家比较常用的一款，就是说譬如说你是因怀孕或生产，然后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或是家庭生活者，所以这一款算是一个蛮概括的一个条文，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用这一款蛮概括的去做一个人工流产。对，
觉得它的空间比较大。
对，它其实大蛮多的，
很大的。因为我记得优生保健法当初制定不是它的利益，其实不是为了提升女性的地位或者是权益，而是为了那个家庭计划，是跟人口。
对，是
人口政策有关。
它的立法目的叫做提高人口数值，
哎、对对 对，
保护母子健康跟增进家庭幸福，
就是、对对，增进大家的所有家庭的身心健康。但是当然，就是女性变得更快乐的话，大家家庭也会更快乐。
对，其实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其实也是最近还蛮夯的一个议题。
啊、最近才直接就是把它当成独立的一个福祉拿出来讲，以前还是把它当成女性是家庭的一份子。这样子来，
其实最近 有一个争议还蛮热门的，是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款就是可以用来做一个自愿人工流产的这一款的话，它其实有一个但书说，如果你是要用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因怀孕或生产而影响心理健康跟家庭生活者的话，你是想要用这一款做一个人工流产的话，你应该要得到配偶之同意。
这个就是因为 这几款里面有两种情况需要别人的同意，就是第一个是配偶，然后另外一个是未成年需要家长同意。
对，就是所以现在就是会变成一个情况是说我们会讲说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但是我要不要决定生育这个小孩这件事情竟然会就是需要跟我的配偶，让我的配偶同意。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最近也是在讨论说要不要去废除这个配偶同意权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结婚了，那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双方决定，那这个小孩应该也是两个人的、那是我觉得要配偶同意是有他的道理在，但是问题是如果说这是一个女人想要逃离她的老公的情况下，但我他们说这个有些人会说哦，这个有家暴防治法可以保护，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其实没有，好像并没有可以帮助一个怀孕妇女逃离老公的这个，并没有讲到怀孕的情况应该怎么保护那个受家暴妇女，就是因为有很多是婚姻中的妇女想要脱离这个家庭会去想要做人工流产，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子。
应该说至少在这一条就是人工流产的配偶同意权的话，它并没有一个譬如说除外，是说譬如说我今天受到配偶的重大虐待，
对对对，
那我可以不受配偶的同意。其实没有，它的除外条款就是说譬如说配偶生死不明啊，无意识精神错乱等等，所以其实确实在家暴方面如果还没有离婚还是属于这个配偶关系的话，确实可能没有办法去避免掉他的这个同意权的问题，
涵盖所有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法律的前提是预设所有家庭都幸福美满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因为只有说生病的时候才不得已才要做这些事情，他没有预设人是坏的， 而且人性还是蛮坏的。
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所谓的啊，就是像这种童话故事，这种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就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确实没有这种事情。
是，其实就是因为生育这件事情是女性自主权的一部分，但是它因为又牵涉到家庭，
对，
所以变得很复杂。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要去延伸出来说，我们到底要把生育跟譬如说婚姻这件事情挂钩的多深。
对，就是现在不婚主义者越来越多，就不管是自愿的或者是因为没找到喜欢的人，或者是忙于工作但是有很多有经济能力精神状态良好，有些人还也是有长期伴侣，只是他们选择不结婚。就是现在是一个多元成家的时代，有各种形式的家庭。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定义，没有什么人可以去定义说什么样才叫完整的家庭。所以这些不一定是已婚人，那也有同性伴侣，因为台湾在前年已经同志婚姻已经合法化了，那他们也可能会想要生小孩。所以这些人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非一般已婚人士在法律上享有的生育权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跟这个Sunny律师要讨论的，就是法律上单身，对不对？不一定生活上不一定单身，那说不定他有好几个伴侣，不一定。但是就是法律上没有结婚的人，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讲说未婚女子在台湾要冻卵。的情况，
可能在讨论到譬如说人工生殖的部分的话，我们要讨论到台湾的法令，就是所谓的人工生殖法。那刚刚曼庄老师问的就是台湾女子可不可以冻卵，那其实它是有规范在人工生殖法的。
哦，真的吗？因为我就觉得它只有讲胚胎，它没有讲到卵。
卵的话它会把它指称为所谓的生殖细胞。
哦，
对，但是我们必须先讲一下，就是人工生殖法它就是专门为异性恋而且要结婚，就是夫跟妻，然后你也要有可能一方至少要有一方要有所谓的不孕症，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遗传疾病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人工生殖法就是完全为了婚姻而出现的法律。所以其实未婚人士能够运用到的人工生殖法的部分真的不多。那刚刚讲到的说未婚女子可不可以在台湾冻卵，其实还是可以的，是可以冻卵的。但是我们冻卵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拿出来用，不然我们冻在
对是用的时候会有问题。
对，用的时候因为用的时候就会涉及到所谓的人工生殖。那人工生殖就是我刚刚说的只有所谓的夫跟妻，然后而且妻还要限制说是你要能够以你的子宫去孕育生产的这个情况，你才可以去使用所谓的人工生殖法。那所以可不可以冻卵？可以。那
对对对，
你如果没有结婚前你不可以拿出来用，
要拿出来做试管的时候你必须要结婚才行。在台湾是这样，也就是为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跑去美国做试管。
嗯，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环境不一样，美国是单身女子有钱的话想干嘛都可以所以她就可以自己冻卵，还可以，然后呢那边有精子银行，就你也不需要已婚，你可以用精子银行的精子，或者是有些人是找朋友去捐精，但是捐精的对象还是有，他们还是会有规范，就不可以是你的几等亲以内的人。那台湾是可以动，但是你要在这中间想办法去结婚。
对，你一定要结婚你才可以。对，然后而且你的结婚对象一定是要异性恋，就如果你是女生冻卵的话，你一定要是跟男生结婚你才可以拿出来。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现在就是规定就是一定是夫跟妻所以他其实就是一定属于异性恋。
台湾也是有也有精子银行，但是他的前提是你这个夫是没有不能用的，他的精子不能用，你才能去用台湾的精子银行。这个是我们那个我们派人去调查的，就是那个生育诊所说的。
对，就是如果说要得到捐精的话，那你一定是就是你的精子
一定要自己没办法
用。而且其实台湾在可能精子接受捐赠的话，其实还蛮严格，其实你不太能够去决定说你想要 得到谁的精子。
嗯嗯嗯，
所以那一切都是会由就是所谓的就是人工生殖机构去帮你做安排。
嗯嗯嗯。我觉得这些规定听起来虽然有点老派啊，很保守，但是它有它的道理，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这变成一种买卖。
对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说你可以指定的话，那可能会有人为了钱，
对，而且
去做这
比较严重，譬如说你去筛选性别，那或者你筛筛选人种，
对
之类的，对，
这些是绝对要禁止的。
嗯，
因为最其实最早人工流产管得那么严，其实也是害怕。以前重男轻比较重男轻女的时候，他们也是害怕，尤其是这种华人社会真的是会用这样子来筛选性别、嗯
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保护女生的方式啦，保护 女婴被生下来的权利。
对，我最近还看到新闻是说、嗯、台湾的性别比算是还蛮高的，就是说男生还是比较多，就是平均生产出来的男生还是算蛮多、
okay.
我忘记好像是世界第五吧，就是
啊，我们真的很优秀啊。因为大陆的性别失衡很严重。
对啊，
那大陆就是一直非常，他们的官方很努力在禁止这个性别筛选，但是他们还是会做，因为尤其是在一胎化政策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解禁了，但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胎化，
对，
然后真的很多女婴被打掉丢掉，所以他们现在女生远远少于男生，所以中国大陆的男同胞现在有找不到老婆的问题。
对，其实我刚才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是第一名，我们是第五名。
OK， 我们 还可以啦哈。
没有，这样有比较好像也没有比较
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还是重男轻女的这种概念还是有啦。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为什么美国那么自由，想要女单身女生想要跟谁的精子做试管都可以，那为什么华人社会这边管得这么严？
嗯，
我觉得有一点我有一个脉络在，就是说华人非常重视协同还有伦理、嗯、所以在这方面管得很，那在中国大陆甚至是不让单身女子
动卵。
嗯，单身男子在大陆可以、可以除精，但是
精
对，就是把自己的精子给存起来，怕以后、
那个、
怕以后没有，
把它拿掉了，
拿掉嘛，不是
储存
对对对、嗯、可以存自己的那个宝贝，但是单身女子不能不能自己去动卵，一定要已婚才行。所以
其实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
它就很微妙，
它就是国家会很想管，但是如果你是在譬如说费用方面，还叫你自己出
啊。对
对、啊、
对对，因为在法律上你也法律也很为难，因为自然人的定义是出生以后才是自然人、
嗯、
那在那之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要给他算有权利、
嗯、
这就是法律一直都很为难的地方。所以前阵子 有那个心跳法案、
嗯、
就是说什么胎儿有心跳以后他就有权利。
对，那个心跳法案如果是怀孕八周之后开始就不可以做这个人工流产，这是当初比较保守团体提出来的法案、哦、
很严耶。
对，那现在的优生保健法它的施行细则是规定24周
了，24，对对对，
但如果是医疗行为的话不在此限。
嗯嗯，
就是譬如说可能会影响到女体的健康等等的话，那超过24周也就是大概6个月，对，6个月，数学不够好，
六个月
就
之后就比如说如果临时有什么紧急的疾病。
对啊，八周就只有2个月而已，就是
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只是以为自己胖了，
然后就现在已经不能 做流产了吗？这样，对啊，所以那时候这个法案出来真的是
很吓人，
对，就性别团体就是整个，
因为美国最近也是有这种往回倒退回去的趋势、
嗯，
就是 Nebraska 有要把整个堕胎这件事变成非法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然后就会还会有很多女孩子开车跑去别的州堕胎这样子。
对，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会变成一个权额，那就是譬如说胎儿她的生命权跟我们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做辩论、嗯、
对，而且就是现在很多这种行为已经牵涉到金钱，那就更复杂。
像
之前现在美国有开始在打那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嗯、对，
然后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些有钱的 夫妇在找代理孕母的时候，他们会要求你这九个月内都不要打疫苗，
是怕会影响到胎儿。
对的，因为美国有一派人是反疫苗的，其实很多很大 一堆人是非坚信疫苗对任何人都有害，然后他们就会不打疫苗。所以他们就愿意出一笔钱请代理孕母，而且还加钱说你
不可以打疫苗，
你不打疫苗，然后就是忍对忍九个月这样。
我们刚好又讲到代理孕母，
对对对，这样转来不错哈。
对，但是对啊，台湾现在是就是连夫跟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就算你是异性恋不孕的话，也是完全不能找代理孕母。不过其实在去年啦，其实立委是有推出就是跟代理孕母有关的法案，那他其实是有一读通过，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去实施。
那个法案是放在优生保健法案？
没有，它就是一个 是算是去修正人工生殖法，然后再额外加入那个代理孕母的部分。那它这个情形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还是会限制是异性恋然后有婚姻关系的部分才可以去使用。对，
我觉得人生真的好难哦。
你要多么幸运才可以刚好是异性恋
又有结婚
对，
然后还生得出来。
对啊对啊，要不然你就是
那还要有钱。
对，要不然你怎么请得起代理孕母，对不对？
哦，对啊。不过代理孕母其实还有一些，就其实这所有的跟生育有关的问题都有道德因素在里面。
嗯，
你觉得法律是必须考虑到道德因素在内，但是它道德是什么标准呢？
其实我觉得法律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要怎么样去考虑到说哪些道德要成为法律的话，我会觉得说当然是要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变成是说可能大多数的人的所谓的
觉得什么是好的。
对，但是他又不能说是哦，我只是单纯觉得你好，那我就是一定要去限制你的权利，如果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话。对，
可是要不伤害到任何人真的好难。
对啊，真的很难，所以就会变成是好像有很多道德立法。对啊，
其实我觉得因为写法律的人，就是现在我们遵循的法律
其实都是立委啊，
都是男人写的。
对
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嘛，大部分。
对啊，而且尤其是现在蛮多我们还遵循像什么刑法、民法，那些都是民国三十几年。
对啊，
那个是真的是。对，
民国三十几年嘛，现在我们的民法有那么老吗？
哦，当然是会一直修正啊，但是最原本的版本还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先带过来的嘛。
对，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情境啊，就好像美国那种美国一开始的宪法，那时候的情境，第一个是有战争，所以他们还是很希望大家多生孩子的，他希望大家结婚，因为可以稳定这个社会的结构，然后营养可能不好，然后整个医药环境也不好，所以有这么多优生学方面的考量。
对，
然后像优生保健法如果是80年代的，我80年代你还没出生哈，我刚出生。没有，我记得小时候，因为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政府有一个口号是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在那之前台湾人还是还蛮爱生的，就是要生多一点才能才是，就那时候小孩子一开始是劳动力嘛，而且他们觉得要生多一点生到有男孩子为止。
对，
那后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他们会一直推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就是那个时候希望大家不要生太多。
对，
所以就会有优生保健法的出台。所以法律应该是要随着时代进步的，然后美国这种判例来推动时代进步的国家，就是那种移民，像移民多的国家比较多，会是那种海洋法系嘛，就是会用判例来他们有点在回应整个那个他们那个时代的现状。未婚男女在台湾想要做试管就是不可能，除非你们俩去结婚。
不可能。
对就是不行。
对，
所以如果今天对比如说 同性伴侣想要做自己的小孩，
没办法。
因为同性伴侣的话至少怎么样，只能用其中一个人的基因嘛。
对，
他另外一个是要用捐的。
对，其实还可以讲到一个，就是人工生殖法它其实有一个单数啦，就是其实所谓的人工受精的话，只要你不要 人工受精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去取出男性的精子，那我今天把它做一个纯化，就是让那个精子就是去筛选出最好的精子但是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把它植入回去妻子的体内，这样子一个人工生殖的话，它其实是有被人工生殖法排除说，如果你今天只要不要去特别去筛选胎儿的性别的话，那你其实是不用适用人工生殖法，也就是说其实就不会那么严苛说你可能一定要经过医疗机构去评断说、哦、那你适合，然后还要再加上不孕或等等的。所以在人工受精方面的话，你其实不用不孕的话，你也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生殖方法，因为他就是觉得说人工受精就蛮像是性行为的，就是有点像是哦，我就是精子，然后就是
精子跟卵子的相遇，
体内受精，对，就是他就不会限制了像人工试管那么严重。不过其实
但是那精子的主人还是必须是，
对，还是要是，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虽然说这个人工受精它可以不受人工生殖法去管控，但是它还是限制说是夫跟妻之间的人工受精。
对，好像这条好像没有什么用、欸、糟糕了
对，就是它其实对于单身的人还是没有任何用处、就譬如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是有两对同性伴侣，就是一个男男一个女女好了，那我今天就是两个人就想说好，那我们就两对情侣这样子互相譬如说
交换，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从你那边取精，然后我今天就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人工受精的话，因为其实卫福部他也有出过就是相关的说明，他说因为这种情况下虽然是所谓的人工受精，但是因为你今天不是夫跟妻之间的人工受精，所以你还是必须，所以你还是不符合所谓的人工生殖法这样子一个除外但属，所以你如果还是做这样的行为的话，你还是一样要受到处罚。
对，请问处罚会怎么样？
其实处罚的话主要是针对就是医疗机关的处罚，就是如果医疗机关为不应该要做人工生殖法的人做了人工生殖的行为的话、那他可以处就是10万到50万的罚锾。那如果你是医生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医生也会受到
哦、呦，因为医生，对，要依照医生法来，
对，就受到医师法会有这样的一个惩戒、那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有可能会被主管机关就罚说你可能 一定的时间你都这个机构他可能都要停止实施人工生殖或是帮忙除精子除生殖细胞等等的。对，
那这样有点代价很大啦，对医疗机构来说，
对，他们其实不，对啊，一般医疗机构如果是做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对个人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也不会没收你的小孩。
对个人来说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受到处罚啦、但是其实如果要以一个更严苛的角度的话，其实卫福部他们也有出过说明，他说好，就是虽然个人的话虽然我们在这个人工生殖法我们没有规定到个人的罚锾，不过我们依就是所谓的行政罚法，我们就把你当成是其实是共同实施这个违法行为，那就是会依据像行政罚法，就说好，你们是其实是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行为，那我今天就算你今天不是所谓的有这样子一个身份的人的话，我也一样把你处罚进去。
我就是说就算你不是医师，你他们也是把你会处罚你。
对，他们其实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恐吓、但是其实我觉得实务上应该还是不太会直接用这样子一个方法，也连同就是可能就是
目前还没有案例出现了。
对，但是其实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可能呢？其实真的不好说，因为
不好说。
对啊，对啊。
可是我觉得那种就是公开的在进行治疗的那种诊所，应该不会做这种案，他们都非常小心。其实你要，其实会做这些事情，可能是那种没有牌的，
对，
地下的那种。
对，可是其实你去找这种没有牌的人做的话，其实也是
有点可怕。
对，非常有风险，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以一些医疗上面的 SOP 或者是他们的卫生，或是
对卫生很有问题、还有就是你也不，因为你光看那个试管，你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的。
对啊，那你如果出事了
那可能是隔壁老王的，
你
知道吗？
但是你们又是做了一个违法的事情，就是会变得非常尴尬。
你像美国那么 自由的地方就是就会出很多这种事情。嗯，像美国有一个 Facebook 群组，私人群组，是一个很爱捐精的男人组的。然后他们捐精是还是很严格，但是有最近就是会有很多那种新闻，就是讲说哦，其实这些精子都是一个长得很帅的流浪汉的。他们然后他们会选说他要高学历，要长得高，要帅，什么头发什么颜色，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人。然后你就是想想，条件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一直捐精呢？
然后就其实大家，
他其实也不是，他就是一个长得像妈，就是一个长得很帅，但是是有可能有酒瘾、有毒瘾，然后需要钱的人。
台湾的捐精捐卵的话，其实也是管得蛮严格，就是你除了要，比如说要接受，可能这个医疗机关一定的，比如审核以外，那你其实一生只能够捐一次啊，基本上一生只能捐一次，除非说你这个精子后来没有被使用等等的话，有可能可以再捐一次，但是其实
那蛮好的，
原则上一生只能捐一次，而且你这一次捐的精子你只能够用在 一对夫妻上，然后有活产，就是如果胎儿成功就是成为胚胎然后生下来的话，那这个精子必须要，就是这个人的精子就不能再使用到
禁止你再捐
了，对，夫妻身上。
哦，这是、啊、这是很蛮有道理的，蛮好的一个。
对啊，而且台湾也是已经规定说只能够用捐的嘛，就是那虽然是可以得到一些营养费啦，就是男生可以得到好像8000块，女生得到99000，因为女生比较辛苦、
哦、捐卵比较辛苦。
对、啊、
对，
就是会蛮影响身体的，
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捐精捐卵都是，不管什么地方的法律都是不可以有报酬的，他们都是用营养费。
对
对，你都是，而且都是女生会拿多一点，因为捐卵真的有点很痛苦，捐精只要来一发就可以了。
去
捐卵的话要 好多天，然后还蛮痛苦的。
对，要等那个排卵，
要打针，
而且女生的卵子 是有限的、啊、嗯，一个人我忘记是，就反正就是有限，
是有限的，
不 是源源不绝的啦。
对对 对，而且就一个月也只有几个而已，像那个远比精子少多了，少得多，
比较珍贵。
之前哦，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美国的案例，就是说是西雅图某一个生育中心，他那边出来的试管婴儿，发现他们就是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 half brothers and sisters， 就是找到自己的同一个爸爸的精子出来的、嗯哦、他们见到面之后吓坏，长得超像的。因为之前美国有流行一阵子那种找你自己去检测基因，就把你的口水寄到某一个机构、嗯、然后他就帮你找你的 family tree， 你的家族基因、嗯、然后 会其他也有参加同一个买同一个服务的人，然后他如果愿意分享自己的 DNA 的信息的话，他们就帮你找你的亲戚。嗯，有点可怕，而且对亚裔对我们来说不准，因为他们的那个 database 太小了、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就跟我说我是 100% Asian，然后我就想废话，我干嘛要花钱。但是对白人来说是还是蛮准的，所以他们就连到了自己的跟自己的基因有50%像的人，
然后就是都是
惊悚，然后十几个人，
天哪，
然后他们就觉得非常震惊，然后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爸爸。 他就说我们不想要打扰你的生活，但是这个事情有点严重，我们想要跟你说。然后那个爸爸是一个当年是那个医院的医学院学生、嗯、可能他们在一开始推这个 program 推这个活动的时候、嗯、不是活动了，推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拜托那边的学生找一个长得帅的、嗯、说，然后一直跟他说一定不会在这个本周内，不会用在本周的女人身上，不会在你家附近了、嗯、一定是别的州，而且只会用3次。但是后来真的不是，这边所有人都在西雅图附近，然后找到了就有十几个人，所以他自己的，然后那个人自己组成家庭也生了4个小孩，4个还5个，然后他自己的儿子有一个是律师，他们就去告那个医院，
就整个变大家族。
对，因为他们用，对对，他们就是违，那个医院违法使用他的精子太多次了、嗯、对，所以我们严格规定一生一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措施，
用在一胎啦。
因为你要想想看，如果你不知道他跟你有血缘关系，那你跟他谈恋爱怎么办？
对啊，这样就会变得非
常 就很恐怖啦。而且就可能那个，因为近亲交配生出来的 后下一代可能会 有缺陷这些的，
嗯，会有遗传学的
遗传学的疾病。 对，
对、啊、
我觉得现在法律现在社会风气是越来越要想要把婚姻跟生育这两件事分开。民法它也是在预设所有的家庭都是爸爸妈妈，
对，
然后已经结婚，结了婚之后才生小孩，但是现实上、嗯、也有先上车后补票的。
对，就是说民法它其实在规定子女的话，它其实还是会尝试跟婚姻先做一个挂钩，因为它会去区分说这个小孩他是所谓的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嗯、那你如果是非婚生子女的话，他在民法上我们就是做一个叫做视为婚生子女，就会变得很像是说哦，我今天婚生子女我才是一个原则，那如果我今天是在非婚姻关系的时候去生下一个小孩的话，那我今天 我会被定义成非婚生子女，但是我的权利义务好像被视为跟婚生子女一样，就是会我会觉得其实会有这样子一个差别待遇的存在，就是以法律观点的话其实本身就有做这样子一个区别、嗯、然后确实以社会观点的话我们其实也常常会讲说那你这就是所谓的先上车后补票啊，就是会觉得说哎、欸，你怎么会先生小孩然后才结婚，他们就觉得顺序不一样，或是觉得说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放在婚姻底下。
对，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民法是民国三十年写的嘛，
对啊，
所以他们还是觉得说人应该要怎么样，大多数人应该要怎么样，但是如果他们那时候是也是一个好的用也是利益良善，因为他们如果觉得你是非婚生子女虽然很可怜，但我们还是把你拿我们还是算你是个小孩吧的意思啦。对，现在当然那如果是先上车后补票的，
嗯，
先生下来然后再去登记的话，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就是视为婚生子女。
OK， 他可以之后再去补哦，因为我现在看到
其实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其实在法律上不会权益差，
没 没有差别，
不会有差别，只是说他们还是在法律上，只
是法律要
有分别这样子。
对
对，
因为你看我现在看1070条说生父认领非婚生子女后不得撤销认领，就是
哦，就是你不可以任意撤销，
就是
说
先上车后补票，然后你的生父
哦，其实这个跟
是对，这是我的，之后不可以反悔。
这个跟先上车后补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情形应该是说，就是、
okay.
哦，我今天没有跟你结婚，但是我今天做一个认领的动作。Oh.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好，我们都是生父生母，那我们结婚的话，那我们是有另外一条是说， oh. 那就是视为婚生子女。
是啊， oh. 对。
对这件事情也可以聊到说，我们刚刚最一开始聊到那个优生保健法，对啊，就是引产，就是要不要决定生下这个小孩的话，其实常常也是会跟婚姻做挂钩，就是说我配偶要去同意等等的。
我觉得原来那些旧的价值观不一定，他们虽然落伍，但是都是还是好的。那但是只是因为现在例外的情况非常多，
嗯，
没有办法一一概之。像比如说 同性家庭，
对，
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或者是今天我家有妈妈、嗯、但是那个爸爸是他的男是我妈妈的男朋友或什么的、
嗯、
就是有各种组合家庭，
对，
那这些人在法律上作为自然人他们都应该享有自然人的权利、
嗯、
但是家庭的方面的权利就很难，你现在因为太多元就很难去规定。
对，其实现在也会去聊到说，其实我们会希望除了婚姻以外的话，我们会有更多元的方式、
哦、有那个伴现在不是有那种伴侣登记吗，
多元成家之类，但其实现在目前都 还
没有
在法律上都还没有做立法。不过刚刚聊到那个刚刚聊到同性婚嘛，那其实在之前通过的那个748号的释宪，那其实大法官有一点点让生育跟婚姻做一点点脱钩，因为他其实在那个他的解释文他其实是有讲到说，就是哦，我们今天不能够因为说相同性别的人没有办法去生育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给他婚姻的权利、
嗯、
因为他们觉得说繁衍后代也不一定是婚姻必然条件，因为有很多夫妻他们可能不孕啊，或是他们比较算是顶客族，他们不想要生小孩，那他们也有婚姻的就是结婚的权利、
嗯、
那为什么 我身为同志，我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可能因为相同性别，我们就不能繁衍后代，我们就不能结婚。嗯，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事实它其实有一点点动摇到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婚姻跟繁衍后代一定要挂钩在一起的这个想法。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我今天没有婚姻的话，我能不能够繁衍后代？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会是我们下一个课题啦。
是，因为就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们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想应该享有的是选择的权利。
对，
就是我们应该要有这些权利，要不要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
所以而不是说预设说所有人都应该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然后，但是呢，很久很久以前定的那个民法，还是有一些事情永远都适用。就比如说，民法1084条，子女应该孝敬父母，这个定在法律里面。然后还有说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及教养之权利义务。嗯，觉得这个现在看起来分外感人。
有那种中华伦理的，
对对对，突然有一种在这个乱世突然看到这个，觉得对啊，我们应该要孝敬父母。好，所以今天很高兴请到桑尼律师来跟我们聊，那演变成两位女性书呆的这个教法律条文的一个 podcast。
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赶快去买一下曼庄老师的 EP1 动软片。
一直叫我老师都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律师在日本也是被称为老师，
就 sensei
对，
一样都是 sensei。
好，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桑尼律师的 Facebook 问他，但是他有点忙，不一定会回答你。
可能会晚一点回答你了。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好，南方家园小客厅每周四更新。今天谢谢来宾桑尼律师，我们下集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